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来讲下法海禅师的故事。有些人可能一听见法海禅师这几只字，就立刻想起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脑海里边就出现一个不是那么得人喜欢的负面形象。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法海禅师，那个是完全被后世歪曲了的形象。现在就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和大家分享真实的法海禅师。故事资料来源是故事新篇，大家听。在历史上真是有法海禅师这个人的。在上一次我们讲培优日事的时候，已经知道法海禅师的父亲就是唐朝宰相培优。时光倒流回去1200多年前，在京师成都一个大院宅里面，一大早就见到很多人在那里出出入入，非常之忙碌啊。有一个丫鬟正是跑过去在大厅腾去腾去在那里踱步的主人培优，跟他说：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夫人生了个小公子啊。
培优听到非常之开心啊，即刻走入去内室看下夫人和那个小孩啊。那晚半夜三更，培优被他夫人叫醒啊。
我刚才发了个恶梦啊，我梦见一条大蛇向我袭击，我没有地方可以匿埋，我好怕啊。突然间有一个和尚手里面揸住宝剑向天上边降落嚟，大叫：母亲你唔好怕啊，孩儿嚟啦。我见佢手起剑落，将嗰条大蛇拦腰斩开啦。我好怕啊，而家我觉得个肚好痛，可能要生啊。
培优即刻叫丫鬟马上去请接生婆嚟。过咗冇几耐，就听到 B B 嘅喊声啦。夫人生咗一个男仔，培优抱住呢个男仔，好仔细咁睇下佢，见到呢个男仔眉清目秀，又唔喊又唔扭计，谂起夫人嗰个梦，于是就帮呢个细路仔起个乳名，叫做头陀，官名就叫做培文德。呢个细路仔就是日后的大名鼎鼎法海大和尚啊，亦即是故事的主人翁法海禅师。小头陀文德天生异常，聪明伶俐。培优对这个仔非常之痛爱啊，好细个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了。文德亦都没有辜负他阿爹的愿望啊，读书非常之认真投入，几乎是过目不忘的。他饱读诗书，涉猎的种类亦都好丰富，尤其是是对佛学佛理情有独钟。而培家的家风呢，亦都是成全信佛敬佛。培优本人亦都同好多著名的禅师是好朋友嚟的，经常同呢啲禅师一起论经参道。好多时亦都带埋小文德一起去噶、哦，佢父亲亦都会经常送小文德去附近嘅寺院嗰度暂住几日，去体会下僧人嘅生活啊。喺会昌年间灭佛嘅时候，培优就系啱啱响潭州做刺史，收到皇上嘅命令要佢灭佛啊。佢本身就信奉佛教嘅。一直将自己当成是人世间的佛弟子，做官亦都希望能够遵照佛法帮助老百姓，而家竟然要做反佛的事情，他感到进退两难。如果不执行皇上的命令，除了杀头之外还要灭族的，但是如果执行皇上的命令又违背了他自己的信仰，都唔知点算好，諗住辞官唔做，避开呢个麻烦啦。 去同家人商量呢件事。小文德就讲啦：
爹爹辞咗官，皇上再派另外一个刺史嚟，佢一定会執行皇上嘅命令。到时潭州嘅佛寺同埋僧人仍然难逃此劫噶。倒不如你利用手里边嘅权力，嚟一个明抄暗补，能够拖延嘅就拖延，能够帮到几多就几多，咁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对佛众嘅迫害啦，可以保住三宝。其实如果你咁样做，亦都系为咗当今皇上可以减少罪业，亦都不失为一个真正嘅忠臣啦。对佛祖嚟讲，亦都尽到一个佛门弟子嘅本分，咁样唔系更加好咩？
裴休一听完个仔讲之后，觉得大有道理啊，于是佢就按照文德嘅说话去做，仍然做佢个刺史，将皇帝欲毁庙、毁僧呢啲命令拖住拖住。先先呢就俾当地嘅灵佑禅师送信，叫佢做好一切安排。一切就绪之后呢，裴休先至发告示，公布武宗嘅命令。因为咁样，潭州地区嘅寺庙啊、众僧同埋佛像都冇好似其他地方咁被毁灭性咁破坏啊。经过呢件事情，裴休更重视文德啦。有一次，皇上最鍾意嗰位王子得咗重病啊，揾咗好多名医嚟睇都冇效，搞到皇上行唔安、坐唔落、食又食唔落。喺皇上身边有一位高僧对皇上讲啊：
王子要远离红尘，先可以保住性命啊！
皇上一听，岂不是咪叫王子要出家做和尚？皇上听完之后，皱晒眉头。喺呢个时候，大家都唔敢多讲啦。裴休当时都在场噶，知道呢件事，翻到屋企讲起呢件事，都唔知点样做先至好啊。点知文德听到，即刻同佢父亲讲啦：
孩儿有一个两全其美嘅办法。
裴休就望住呢个仔啦：
你有咩办法？快啲讲出嚟。
文德就讲啦：
孩儿自细受教育，读咗好多经书，知道人世轮回、因果报应无尽无忧，生老病死苦海无涯，早就有志入空门研究修炼佛法。但是可惜孩儿前年啱啱考中状元，又蒙圣上的恩赐入了翰林院，如果贸然提出出家，恐怕皇上会怪罪，倒不如趁住呢个机会奏明皇上，孩儿代王子出家，一来可以解皇上之忧，尽咗臣子嘅忠心；二来了咗孩儿嘅夙愿，希望可以解脱红尘之苦；三来亦可以替父亲了却咗自身入佛门修行嘅愿望，咁样好唔好啊？
裴休听完之后，再三考虑，虽然心里边有啲唔舍得个仔出家做和尚，但系佢知道个仔讲嘅全部都啱噶，于是全家人商量，第二日裴休就奏明皇上，皇上大为感动啊，以重礼相待。裴休亲自送自己个仔入龟山，墨印寺本来就系裴休募捐修建嘅，个名就系皇上御赐嘅墨印寺啊。文德就拜灵佑禅师为师父。灵佑禅师为文德受戒嘅时候讲：
丞相个仔代王子出家，功德无量，出家嚟到闭寺院，为我哋寺院增光不少。
灵佑禅师为文德起咗一个法号，叫做法海。从此小头陀就成为法海和尚啦。文德剃度之后， 另有禅师要法海每日苦行啊。首先帮寺院每日斩柴，每日除了诵经念佛之外，就是斩柴了。一做就做了将近三年。之后师父又叫他每日为五百个僧人担水啊。
担五百个人的水哦，咁多。法海和尚即使是文德，是丞相的仔，而且又是状元，还是入了翰林院添。以前身为高官，他怎样挨下去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听下去。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而家讲紧法海禅师嘅故事。法海禅师就系唐朝丞相裴休最细嘅仔文德。文德考中状元之后，又被皇上钦点咗入翰林啊。因为王子得咗重病，佢代王子出家。佢师傅叫佢劈柴，劈咗三年啊。然之后又叫佢担水、哦，担水要担晒全寺院五百个僧人用嘅水、哦。曾经身为高官嘅法海和尚，佢点样挨落去呢？呢、这个工作唔系咁容易做噶，系非常之辛苦噶。响冬天路又滑，夏天呢又暴晒、哦，加上山路崎岖，凹凸不平啊！担水实在是好辛苦的，担给五百几个人用、哦，担的水真是不少的。有一次他担水担到大汗淋漓，跨过那块石头，避开那块岩石，好小心地不给啲水倒出来啦。但是点都是差啲就跌倒了。每日担水给五百个和尚用、哦，实在太辛苦了。他心里面不由自主有些怨了。他自言自语说，
和尚吃水汗淋挑，纵然吃了也难消。
没想过整个密印寺那些和尚吃完饭之后，个个都感觉个肚不舒服，好像有些东西在个肚里面塞住了，消化不到，真是变成纵然吃了也难消了。由此可见，法海已经有一定的功力了，他讲出来的说话起了作用了。如果不是的话，修行人为什么要讲修口呢？真是一言既出，业力即成啊。由于成个密印寺那些和尚啊，都话觉得个肚不舒服，好似消化不到一样。一件咁奇怪的事就引起了师父灵佑禅师的注意了。他发现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但是他亦都没讲出来。等到法海每日朝礼去见师父的时候，灵佑禅师眯埋眼，立掌于胸前，慢慢中毒。
老僧一打坐，可消万石量。
不愧为高僧，果然功力非凡啊！另有禅师咁样做完之后，就将法海嗰个解咗啦。从嗰阵时开始，大家都觉得响个肚里边觉得食物唔消化嘅现象冇咗啦。而当法海听到师傅的点悟的时候，心里面好惭愧啊，回去自我反省，约束自己的心，收摄心神，从此以后每日都更加专心修行，服务大家，不再生杂念。就是这样每日担水上山落山，日日都是这样做啊。有一日法海正是担水上山的时候，见到寺院里面有一个小沙弥带着一队人迎面走过来、哦，其中里面有顶轿，那顶轿停在他面前、啊， 有一个妇人在个桥里面走出来，法海一看就是自己的亲姐姐啊。原来姐姐挂住最小的细佬，不惜千里而来，从成都来到湖南看自己的细佬啊。姐姐一见这个细佬要受这样的苦，做这么粗重的事，每日长途跋涉，山路崎岖，又暖个膊头已经起了好多疹了，实在太令到佢姐姐心痛了，不由自主拉住细佬只手，不停咁流眼泪啊！心想细佬从细到大都系食得好、住得好、着得好，从来都未受过呢啲苦嘅。就算连屋企嘅仆人都从来未受过呢啲苦，做咁粗重嘅功夫。于是姐姐就决定拿自己的脂粉钱，即使是自己的司机钱，拿出来捐给这座寺庙，修建一个工程好大的饮水间。当地的老百姓将这个间叫做美女间。自从有了这个间之后，龟山的村民、寺院里面的僧人都不用再长途跋涉攀山越岭去担水了，解决了大家生活上一个大难题。直至到今日，这条饮水间的间石仍然依稀可见的。过了没几耐，师父灵佑禅师对法海讲：
你的苦行生活已经圆满结束了，你要开始三年闭关的修行。
在这三年里面，法海一心坐关修禅啊。到了第三年闭关圆满的时候，灵佑禅师亲自去到关门外边嗌：
法海，法海！
法海禅师听到师父叫自己，于是就在关房应了一声，然后就在关房行出来了。当时关房的门和窗都没有开，亦都没有损坏到。这样即是说法海已经成功圆满修成得到了。以前那些僧人修炼圆满之后，他们会可以神通大显的。有一日，灵佑禅师又叫法海去，对他说：
你需要出去云游，你可以去江西、庐山这些地方去云游。
他遵照师父的命令，托钵云游啊，走遍江西，到了庐山。离开庐山之后，又去到江苏镇江市富山的一片荒林里面。在这个地方，他停了下来，觉得那里很清新雅静，就在那里起间屋仔，打坐清修啊。有一次在山林里面，他竟然发现了几尊佛像的残骸啊，觉得好奇怪。有一日他遇到一个斩柴的人，斩柴的人就话俾他听啦：
在这个地方原本有一座寺庙的，这座寺庙是在东晋的时候建成的，叫做泽心寺，当年香火非常之鼎盛的，后来因为时常打仗啊，所以没乜人来这里上香，直到而家就变成这样的样子。
法海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泽心寺早已经变得烂茸茸了，那些墙歪歪歪歪，庭院里面四周围都烂糟糟，啲房呢都冧晒，非常之苍凉啊，睇唔出以前香火鼎盛嘅样。法海望住呢啲佛像嘅残骸，嗰啲就係清心寺里边剩低嘅佛像啊。听完柴夫咁样讲，法海有一个心愿，佢要复修呢个寺庙，重建这些佛像，弘扬佛法。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竟然烧了自己一截手指来向佛祖表明他的意向，立誓要重修这个道场。 从嗰阵时开始，佢就住向附近嘅山窿，每日除咗禅修之外，就系、是、开山种田，希望筹集资金重修庙宇啊。附近嘅乡民知道山里边嚟咗一个得道高僧，要重建泽心寺啊，佢哋都嚟帮手啊。有一次，法海向修建寺庙嘅时候，响地下好意外咁掘出一批黄金啊！佢将呢批黄金全部交晒俾当时嘅镇江太守李琦。李琦呢就将呢件事奏请皇上啦。当时唐玄宗非常之感动啊，就讲啦：
佛祖对法海一片诚心嘅善报，
于是就下旨将呢批黄金发还翻俾法海，用力修建寺庙。另外再因此呢间寺院嘅名改名为金山寺，从此泽心寺就改为金山寺，而貔貅个仔法海禅师就成为金山寺嘅第一代祖师啦。经过漫长艰苦巨大嘅创建工程，金山寺最后终于圆满建成啦，成为江南地区佛教界最大嘅禅宗庙宇，名震古今啊！法海禅师亦被称为金山寺嘅开山培祖。从开始动土建设寺院，一直到寺院完工为止，法海禅师一直响金山寺旁边嘅山洞里边修禅啊。话说有一日，法海正系响山洞里边打坐嘅时候，突然间闻到一阵好腥臊嘅味道啊！眼前唔知向边度捐咗一条巨型嘅大蛇出嚟。
呢条大蛇会唔会伤害法海禅师呢？法海禅师佢又点样处理呢件事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我哋就讲紧法海禅师嘅故事。上一节我哋就讲到法海禅师响金山寺未建成之前，一直响附近嘅山窿嗰度修禅。有一日唔知响边度嚟咗一条大蛇，眼金金望住法海禅师。嗰条蛇白色嘅，有几丈长，佢个身啊好似水桶咁粗啊，喺度打蛇饼，就伸高个头，条脷呢伸下伸下出嚟，望住法海啊。法海运用佢个神通，知道呢一条蛇系修道咗千年噶啦，本来喺深山密林里边，因为机缘巧合。受到日月精华，得咗灵气啊！有啲小能小术，就修成咗蛇精啊，到处去害人，吸人嘅精血嚟到禅洞，佢想害禅师啊，想要附住响禅师嘅身体，修成人形啊！禅师眯埋眼，喐都唔喐，佢用思维传感打入嗰条白蛇个脑里边啊，佢讲。
天法是不容许动物修炼的，动物没有人性，修成就是魔，要遭天谴的。如果你真的想修炼的话，我劝你快点投胎转世做人，有了人身就可以修炼，还要修正法，好像你这样靠吸人的精血害人性命，是邪法魔道，天理不容啊！我本来应该消灭你为民除害，但是可怜你修行千年，不忍心就咁毁咗你，今日饶恕你一次，你快啲去投人胎走正道，如果再有下次就唔会再饶恕你㗎啦。
条白蛇原本就气焰嚣张，佢只系见到呢个和尚身上边嘅嘢几好、啊，佢亦都想要，就好似《西游记》里边 嗰啲妖魔鬼怪一样，想食唐僧肉一样啊！听咗法师呢番教诲，佢不以为意，仲蠢蠢欲动添。但系佢发现自己好快就被定住啦，喐都唔喐得。响呢个时候，佢先自惊啊，即刻向禅师叩头，希望禅师原谅佢啊。禅师放佢一条生路，白蛇就即刻急急忙忙转走咗啦。呢一幕被附近嘅村民见到，广为流传，都知道浮山上边有一位得道高僧，将呢个害人嘅蛇精赶走啦。直到而家，镇江金山紫塔西面下侧仲睇到一个山窿嘅，啲人叫嗰个做法海洞，又叫做培公洞。据讲就是法海禅师当年苦修的地方来的。法海禅师圆寂之后，他的徒弟在他打坐那个山窿里面挑了一尊法海禅师的石像来供奉啊。日子一年一年地过了去了，法海禅师主持金山寺已经过了几年了。有一日突然间，禅师对身边的监寺同埋几个执事僧讲啊，
我自己要出去一趟，去杭州了却咗一件以前嘅公案，
仲吩咐佢啲徒弟一啲其他嘅事啊，仲讲过冇几耐佢就会翻嚟噶啦。佢出去嘅时候冇带任何人，只系自己一个人去咋。禅师究竟处理当年嘅乜嘢公案呢？原来禅师睇到，当年那条白蛇冇听自己的劝告，仲是靠吸死人的脑水骨血，慢慢竟然修出人形来啊。近日竟然仲在夜晚化成一个美女，专门去勾引单身向深夜读书的读书人啊。那些被美色所迷，一旦上了他当的人，就会被他吸走晒所有精血同埋脑水，最后精血耗尽而死啦。法海禅师又睇到呢条蛇精到咗杭州附近，又勾引一个叫做许宣嘅年轻男人，于是禅师就去除妖救人啦。话说嗰条白蛇响呢个时候有啲小功能，识得一啲小法术啊，能够变成人形。但是始终都是邪魔歪道，抵不住正阳之气，所以只是能够向夜晚出来的。向这日他去到杭州附近，见到许宣日头向一间药材铺到做嘢，夜晚回去自己一个人住，没有家人。他见到许宣阳气十足，精血旺盛，他真是非常之喜欢啊。于是在夜晚他就化成一个美女的样子敲许宣的门啊。许宣一开门见到是一位陌生的美女、哦、心里面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问他是哪个了，找他有什么事啊。那条白蛇向着许宣行了个万福礼之后讲，我是你邻居的女，叫做素贞，因为仰慕公子的人品，所以特登来和你相好，我愿意和你结为夫妇。许宣未见过他邻居的女的，但是他心里面被他的美貌打动了。他心想，
或者这个是狐狸精，或者可能是一个女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好多书里面都写了有这些这样的事的啦。
于是他就将这个女子留低落来了。从那日开始，这个女仔日头就走了，夜晚就来，两个人夜夜交欢。这个女仔还吩咐许宣不要对人讲啊。一年过了几日，有一日许宣一早起身要去药材铺做嘢了。但是他站起身的时候觉得全身都好虚弱，两只脚无力， 而且仲头晕晕。在路上突然间前面出现了一位禅师、哦、他好像从天而降，见到他身着着红色的袈裟，拿着禅杖，虽然头发白晒、啊、但是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啊、两只眼有神，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很威严、啊、禅师就说了，
施主老僧有礼。
许宣即刻回礼，禅师又讲啦：
施主，你面透黑气，妖孽缠身，死到临头，难道你唔知咩？
许宣听到之后，觉得好奇怪，心中又有疑问啦，不由自主不断咁样摇头。佢讲：
法师，我同法师素不相识，点解你咁样讲呢？
禅师就讲啦，
许宣近日是不是有一个美貌女子，她自己说是你邻居的女儿，你同她两个人晚晚交欢，是不是有这件事啊？
许宣听完之后心里面一震，于是就好礼貌咁样回答禅师啦，
请问禅师怎样知道在下的名，又怎样知道有我邻居女儿的事情呢？禀告禅师，确实是有这些事，不知为什么禅师会知道的呢？你知不知道他本来是一条千年修成的蛇妖，就为去害人，专门勾引年轻的男子，吸取他们人体的精华，已经害死了很多人了，现在找到你身上，难道你没有感觉的吗？
许宣听完之后心想，
哎呀，难道他说的是真的？如果不是，我怎会近日整日觉得成身无力，头晕晕，脚软软的？
许宣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于是他又向法师行礼了。他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法师救小子一命。
法师讲，
我今次落山就是要除了这个妖孽，为民除害，本来这条蛇妖应该遭天谴，被雷劈死他就得了，但是老衲有心想要你看个明白，所以落山走一趟，今日看来我应该怎样处置这个妖孽呢？
究竟法海禅师怎样处置这个妖孽？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啊。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现在我们就讲着法海禅师的故事。上一节就讲到那条白蛇害许宣，究竟法海禅师会怎样处置这条白蛇呢？我们现在继续听下去啊。他们两个人一边讲一边回去许宣的家。禅师口里面念念有词，然后大声一喝，
你何在？快点将白蛇妖精捉来，听本法师发落。
立即庭院一阵狂风，狂风过了之后，嘣一声在半空跌了一个好像小人落来。许宣一看，啱啱是晚晚同自己一起的那个女子啊。见到禅师举起右手的钵向天上边一抛，那个钵就放出白光，那些白光好像个网一样将这个女子罩住啊。禅师大喝，
要出，快啲现原形！
就见到那个女子从光罩里边向地下打滚，滚了几下就现了原形了，化成一条三尺长的白蛇。禅师又喝佢，
要出，再嚟点样害人，如实招来。
最初那条白蛇唔肯招应噶，禅师用手向空中划一下，天上边就出现了一个屏幕一样的窗口了。上面一幕一幕，见到 呢条白蛇点样吸引嘅灵气变成精嘅成个过程，佢去到坟墓里边吸死人血水嘅过程历历在目，就好似皮影戏一样。白蛇睇到证据确凿，冇办法唔招认啦。嗰条白蛇先讲自己响某一家大户后花园勾引嗰家嘅少爷公子，害到佢精尽血库而死啊！每当白蛇讲出一件事，那个荧幕上边就有当时嘅场景啦。佢仲讲到佢去一户人家，啱啱想入去佢嘅后花园勾引佢家公子嘅时候，土地公就响门口挡住唔俾佢入去啦。原因嗰家人系德高嘅人家嚟噶，土地公唔俾呢个妖孽入去害人啊。仲有一次，条白蛇去勾引一个单身穷苦书生啊，那个书生不为所动，一派正气，嗰条蛇被正气挡住，唔可以得手啊。许仙企响一边，睇到呆晒啊，直到最后，竟然睇到自己嗰日自己俾蛇精殴打嘅场面，觉得好惭愧又好丑啊，唔敢再睇啦。向呢个时候，听到禅师好严厉咁大声讲：
叶春，上次向山里边可怜你修行千年，要你不死，放你一条生路，亦都警告你要走正道，但系你就肆意妄为，自讨死路。我今日唔可以再饶你啦。
讲完之后，就吩咐结缇将呢条白蛇嘅蛇身压入雷峰塔塔底啊，令到世人永远记住呢个教训。将白蛇嘅主元神打入地狱，要佢受尽百般酷刑，偿还自己所欠嘅命债啊！霎时间，西湖风雨大作，结缇施法将条白蛇压向塔底啊！白蛇嘅灵魂被打入地狱，瞬间风雨就停咗啦，一切恢复好似以前一样，好似乜嘢事都冇发生过。而呢个时候，许仙仍然呆呆咁企咗响度啊，感到好震惊，就好似啱啱发现一场梦，梦醒啦。法海禅师见到妖孽已经除咗啦，要离开啦，于是就对许仙讲：
佛法无边，我本来可以用雷消灭呢只孽畜，就是因为要你明白，同埋要俾世人知道，唔好俾孽畜迷惑啦。人妖系唔可以相通，妖就系妖，魔就系魔，妖魔总系要害人噶。施主来日方长，你好自为之啦。
向呢个时候，许仙即刻拉住禅师啊，上实下跪讲：
吾师慈悲，救小子一命，还请法师救人救到底。许仙愿跟随我师出家修行，还望师父成全，收下呢个不肖弟子，感恩不尽。
法海禅师答应收佢为徒，同时仲写低一首诗劝诫世人：
奉劝世人有爱惜，爱惜之人被惜迷，心静自然邪不侵，身静怎有魔来欺，多少灾祸皆因惜，命丧魔手被妖吞。
许仙就是在金山寺削法为僧，修行了几年，有一日坐法走了啦。法海禅师除妖这一幕，宇宙十方世界都看到了。当时无知道人和沉香两师徒刚刚云游四海，经过那里看到了。无知道人摸下摸下他的胡须， 叹咗一声啊，然后对住沉香讲：
唉，可惜可惜，到咗后世佛法末世嘅时候，人心魔变，人类道德败坏，唔再相信神啦，反而派神反神。嗰、那个时候法海会被污名嘅，蛇妖反而变成好人。唉，嗰、那个时候人就危险啦。
讲到呢度，大家可能都清楚历史上真实嘅法海禅师系一个得道高僧，法术高强，降魔除妖，为人除害，是一个保卫者啊。但是好可惜，由于人类道德败坏，导致人魔颠倒，是非混淆，好人变成坏人，妖魔鬼怪反而变成被崇尚的对象啊。到了清初，在戏曲《雷峰塔传奇》里面，白蛇精开始被描绘为正面人物，而法海禅师被写成是破坏白蛇和姓许的婚姻的反面人物。在戏曲里面还出现了好像道仙草、水漫金山寺，个情节完全是虚构的，对蛇妖正面描写。许仙就写成许仙，神仙那个仙，再之后有了弹词二妖传和白蛇宝卷，再次进一步颠倒善恶啊。到了近代，鲁迅对高僧法海禅师更加讽刺嘲笑添。他在《论雷峰塔的倒吊》里边讲：是到五月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残妇村民，除了老水女有点贵样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就是这样，法海禅师的形象就被后人有意或者无意间地扭曲了。作为人追求向往美好的爱情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记住，人妖不可以混淆的，是非不可以颠倒，否则害的还是自己啊。法海禅师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拜拜。